十一节，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啊，立约呢有个证据，那这个立约嘛，我跟你立约，我们今天说在男女婚姻的立约，那个证据呢，就像一个戒指，戒指是一个立约的证据，当然结婚证书也是一个立约的证据。这个证据是给谁看的呢？我想一方面给夫妻彼此之间看的，提醒啊，你不可以有别的异性哦。我想一方面给别人看到的，哦，这个人是已经有丈夫已经有妻子的，不能够再属任何一个人了，我也不应该去侵占别人，不应该破坏别人的婚姻。那在旧约里面三个约都有它的记号啊，割礼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记号，另外在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这个红是神跟整个世人立约的记号。那我们也讲过，这个记号是好像主要给神看的。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就是神要灭掉人的时候，看到那红，雨下太多了啊，那红就出现了，就提醒神，哎，你不可以继续下去哦，不要灭掉人哦，因为你已经应许不这样灭掉人了。红好像是给神看的啊，不过我们想，岂不也是给人看呢？红既然是都能够在雨中看得到，那我们就看，就可以在很大的大雨当中啊，被提醒神仍然会施恩，不会将我们尽都灭绝，我们能够存活是你的恩典。那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那里有讲到，安息或者守安息日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立约的记号，这又是给谁看的呢？以色列人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是给上帝看，让上帝知道，哦，他们真的在遵守，上帝好祝福他们。但是岂不更是给以色列人自己提醒的吗？你在生活中要守安息日，表现出你对上帝的信心，表现出你生活该有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你在这位神的手里。那难道这些不也是给好像立约之外的吗？挪亚好像没有立约之外的，因为那是跟万物立的约了，每一个都看得到了。那在安息日的约里面，就是除了上帝和以色列人以外，其他民族也应该看得到。那我也常常讲，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就是跟上帝立约的人，信上帝的人要有个记号，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上帝看而已，而是给世人看，看到，哦，他们信靠上帝的人怎么这么有平安呢？怎么这么有安息啊？那现在割礼又是给谁看的？有点像给上帝看的，好像在万民中，神要灭掉谁，谁要拣选谁，他有一个分辨的记号。哦，这个人身上有这么记号，他是属我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就又是要从属灵来讲，你身上有个记号，那算什么？谁都可以割一下啊，外邦人也有的人就有割礼啊。主要是我们心里有没有信靠上帝，有没有受割礼。就跟洗礼也是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洗礼，是湿哒哒的，是你曾经浸到或点到点了一下水，或者说，洗礼就好像是象征性的洗去你的罪。可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洗去你的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或者没有真正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样信靠跟随主，那洗礼也没有用。所以洗礼好像也是给上帝看的。看你是败子和麦子，看你有没有洗过，但是岂不是更是看你是不是一个败子来决定，也就是你的内容，而不是外面有没有水。那是给上帝看的，也是给你自己看的，也是给世人看的。哦，一个耶稣的儿女，他是过着一个洗礼的生活，过着一个圣洁被洁净的生活，过着一个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那个跟随耶稣的生活。所以我想这个割礼的记号呢，证据呢，是给上帝，也给上帝立约的对象，也给那些局外人看的。局外人看了，盼望能够悔改信主，也成为立约的对象。那上帝当然不需要提醒，那都是拟人化的写法，但是也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因着自己的话，他被自己的话来约束，不会灭掉我们，或者会如何的对待我们。上帝自己是守约的，那盼望我们也是守约的，可以使上帝、天使、世人，我们自己看了都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成为这个约的一个后代哈。这是立约的证据，有了这个证据，就表示你们真是属我们的，真是属上帝的。我们还是要强调，你有戒指，真的表示你属你丈夫，你丈夫属你吗？ 人的心可以被一个戒指、被一纸婚约来约束吗？各位，不行的，都是只有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才有效。好，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买，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啊，这里更是好像这个信仰有一点公式化的情形啊。我是很强调个人主义，很强调信心信仰都是个人跟主的关系，别人不能代劳，包括你的父母，包括所谓给你一个基督教的环境、家庭、学校，我认为那些都甚至常常是有害无益，因为那个只让人接触到基督教文化，而不没有真正接触到基督教的神哈。不过我想可能也可以有它的好处，在这里就是好像跟那个小孩一样，你没有选择的，你在这个环境里，你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家里，你就都要受割礼。因此政教不分的人也有一些根据，他们觉得起码在旧约的时候政教不分。我想其实分不分就不是太重要，形式上分不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心灵还是要分，心灵还是要真正的我是属上帝的，我不是因为国家的命令啊，像可能说中世纪的时候，我不是因为国家的命令或者社会的风俗就一定星期天要去做礼拜，就一定到了年龄就要受洗，我不是因为这样，我就是因为自己重生得救，认识了主，是圣灵的感动，那最好。那如果有那种外在的形式，我们又说了不管是中世纪或旧约的时候都有这外在的形式，也许也有某种程度的约束力，虽然不能叫人真正得救，因此我们也不是绝对的就反对他哈。大家都要受割礼，不管你愿不愿意，大家都要受割礼，不管你是小孩子或者外人买来的，甚至奥古斯丁也用这个来说强迫人信耶稣啊，包括用政治的力量强迫人信耶稣，在路加福音有讲到说那个天国的筵席是要勉强那些人进来啊，那这个是引起争执的经文。那我们基本上还是说信仰绝对是自由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种形式上的约束，约束外在的行为，甚至可以引导他从内心信靠上帝，我想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再一次从旧约的割礼，小孩子也好，第八天的就要受割礼，他完全没有意识反抗，或者是外人买来的奴隶也好，你在这个环境中你就要守这个规矩。我自己还是说这恐怕是利少弊多，但是我想圣经有这样讲，我们就还是也尊重有的时候神用这个方式让来施行他在地上的治理。好，第十三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啊，就要有这样一个记号啊，割礼是立约的记号，在你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是这个话我们当然看到哈，第一个肉体就不可能永远，肉体会老会死，而且肉体甚至是一个败坏的工具，它常常在形式上有这个割礼，但是它内心里面可能非常多的邪恶，那不能是永远的。但在肉体上做永远约，我们倒又想到说主耶稣保罗也都受了割礼，那么我们想到道成肉身，我们在肉体当中堕落了，但是耶稣就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让他的肉体和灵魂都为我们背十字架而死，那使我们因着道成肉身他肉身的作为，我们有永远的救恩，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或者灵魂啊，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是属神的儿女在旧约新约里都可以放心永远享受的。十四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这剪除呢，这个字呢跟割字当然有点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文字上的一个文字游戏哈，就是如果你这一刀不割去你的污秽，那么我会把你割掉，从百姓中割掉，因为你生活污秽，玷污了你自己，也玷污了其他的百姓。加拉太书五章十二节保罗也有讲到，恨不得那些人把自己割绝了哈。你们这么注重割礼，这么注重形式上割礼，不如给自己割一刀死掉算了哈。好，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这立约呢有个约的形式，是一个相当痛的，要割一刀。那这割一刀呢，好像显示出要把那些与生俱来的罪割掉，使人仍然能够有生理的快乐，以及因着生理而产生的后裔，可是呢是圣洁的。不是说那一刀把污秽割去了，而是这一刀所代表的约，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权柄割去了。希望你们世世代代都受这个苦，都受这一刀，而世世代代以我为神，世世代代蒙恩。哎呀，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小的时候真的觉得到教会或者不信主的时候，被人好像请到教会、逼到教会啊，如坐针毡，好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里面的福气，我们就早早的相信，而不会在乎那一刀或者教会里面的有一些叫我们很不舒服的一些规矩，不管那是人犯的错误或者神就要我们经历的一些艰难。我们是在这个约里面的，我们受了洗礼，就好像旧约的割礼一样，是一个永远的约，是一个享福的，是一个受过痛苦以后享更大福气的约，